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2016年2月28日星期天，农历是正月21。好，下面就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喂喂
，Hello， 是台长吗？
哎，我是台长啊。
啊，发起呀、啊，听到台长的声音。哎，台长 ，Hello， 听到吗？
我听到啦。
啊，台长，你好像每天吃了丹参片，好像会伤风流屁屁哦。
什么？没听懂。
没有，那个丹参片呀，好像每天在吃啊，每天吃啊，会伤风流屁屁哦。
什么叫伤风流屁屁呀？
啊，
听不懂啊，我听不懂你讲话。你
没有丹参片呀？
啊，吃了太多。
哦、啊，没有，一天吃一次而已。
啊，
是三颗而已，三粒而已。
对呀、啊，对呀、啊。
会伤风流屁屁哦，它是寒性的吗？
它是这样的，它是中性的，应该呢，丹参片呢是这样，活血化瘀呢，它是 有一点补，又有一点寒，为什么呢？是中性的，因为补是补什么呢？补你血液，就是让你啊那个血脉冲上去，就是你比方说啊你的那个你的血脉不够啊热。或者就是说脚经常手脚发凉的人，血下不到一定的血管里的位置，它可以帮助你呢血管疏通。那么万一血管壁上呢长着什么这种瘀啊，就是其实就是一种瘀，就是瘤的前兆。那么它可以帮你慢慢的啊血液流通之后呢，它可以把你化瘀，就是把你身上的血块里边的东西啊化成一种血凝度减低，不要中风，不要堵塞，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又有一点凉的呢，就是呢主要是帮助你呢能够在血呀、啊、血不要太热啊，血不能太热。然后呢就是说最主要的是活血，活血呢唯一的有一点点呢，就是如果你心跳一直很快的人呢，一天不要吃两三次，听得懂吗？就是吃，如果心跳很快的人呢，一天吃一次，那么心跳正常的可以吃两三次。它化瘀呢，好处是在什么呢？化瘀主要问题就是不让你生那个血管瘤啊，啊血液病啊，啊中风啊，啊这个偏瘫啊，啊现在听得懂了吧？
啊，太太，我这种是寒，我怕是寒性，我一吃太多，我就会伤风的，我这种，就会流鼻涕的。
啊，跟你这个应该没有关系的，伤风是因为你、
啊、
伤风是不是吃丹参片吃出来的？伤风一定
是、啊、不
是、
啊，
伤风是一定你这个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然后再加上你的本身的身体的素质啊，本身有问题，身子体质啊，体质有问题，
啊、
明白了吗？
体质是寒性，如果可以弄大多一点，大别就把它变了，变不要变寒性吗？
对呀、啊，你用不到药跟它没关系，主要还是你要多念大悲咒，增加自己的能量。啊、你这个人嘛，你这个人嘛，肯定的呀。你听听你讲话的声音也是比较尖，所以就是偏人家说偏比较偏阴的，偏寒的。你听得懂吗？嗯。
懂。现在是27遍大悲咒，要不要再加呢？
27遍大悲咒的话，我看也差不多。你要是再加的话，也可以。大悲咒没问题的，49遍之内都没问题。
是在加到49了。
哎，你加到49，你试试看，保证不会伤风了。嗯。
好，对的。
嗯。
好，太太，如果发梦到有灵性要很多小房子，如果不问台长，不讲是否就不用给他了。
要给的，要给的。
啊？
如果发梦他问你要，你一定要给的，不给他要搞你的。
哦，差点很多、哦。如果不问，好像我这种问题，如果不问台长不讲，别人听，人家听了就没有人知道，是不用给吗？
要给的，要给。人家不知道，鬼知道啊。他问你要了，你不给，那你要出事了、
哦。
你要一定要给的，嗯。
也是要给的啦。
要给，要给的。
哦，明白了。
好吗？嗯，还有什么问题？哦、
明白。哎，那。啊，台长，我到我父亲在睡觉，是不是要他又要去投胎呢？
你父亲如
果他过世了了，
他说他过世了，又过世了是吧？
没有，他过世了，他在睡觉，我梦见他在睡的。
啊，在睡觉不一定是投胎，是梦见他又死了，那么就是投胎。
没
啊、
哦，不是不是，是睡觉在睡。
啊，那没问题，那要看他的环境好不好，一般睡觉嘛也不是很高的地方。一般都是在下面、
哦
地府里面的，嗯，
嗯，哦，
好吗？
明白的，
嗯，
哎，台长，你刚才我问那个，您是要很高小房子，我是专门在，我要去听台长的法会。我问一个人，他讲，我讲拿票是台长讲的演讲的，我才去，不讲不是演讲的不去，拿的票好像。有一个女的跑过来，她讲她有白血病，她要很多小房子，这个要给她吗？
她问你，跟你讲啊。
啊。
那么她是问
有白血病，
她问你要还是问别人要了？
她问我，哎，我是虚聊，她问她要小房子要很多。
你麻烦了，你麻烦了，你只能
要不要给她呢？
你要给，你这样给吧，她没素质的话，你就给她。
有素质啊，我不敢讲哟。
讲啊，没办法的呀，讲出来没关系的。嗯、
他得要1000张哦。
啊，1000张嘛，也不算多啊，你就慢慢还咯。嗯、你比方说，你比方说，你一年给他念个500张，一年500张、一天也就是1张吧，啊，一个星期也就52张，啊，一天要念2张，2张就一千500张。
好了，好像很小声的。
哎，我就告诉你，你就给他慢慢念了，没办法了。你先开始的时候给他努力点念，念到他说1000张，你念到大概100-200张的时候，他可能就不来了。嗯。
啊，
好吗？听得懂吗？
啊，明白。
嗯。
我岳父要给他，不要问岳父要给他，但没有这回事。
哎，你要给的，你不给你鼻子就老嗡了。然后台长教你一个方法，就是你自己呀、你自己。小房子念的时候呢，你就那个，你平时这个鼻子如果伤风啊，你拿一杯热水啊，冒热气的时候往鼻子里熏，一熏就好了。
好像很小声哦，对话。
就是说，你如果啊，听得懂吗？如果你伤风的话，你拿一杯热水，滚烫的热水。然后鼻子凑近这个水啊，熏，它不是有热气出来吗？就熏啊熏啊，就这样了。明白吗？
明白了。
好了。
就是这样了。
那就这样，再见。
再见。谢谢台长。
再见。喂，你好。喂。喂。
师傅稍等喂师傅好，弟子给恩师台长请安
谢谢
下面请台长开示一下面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同修因为工作关系经常要对着电脑，眼睛近视一直在加深，现在已经500多度了，从玄学和科学的角度怎么预防，如果他想去做眼睛近视激光手术好吗？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呢经常这工作这么厉害，造成他眼睛这么损伤，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解释。第一个呢， 体质的不好会导致他眼睛的眼球啊，这眼底视网膜的啊损坏损耗会比较增大，因为他睡眠不好。如果他睡眠好的话，他如果不是经常对着那个电脑的话，偶然就是对着电脑的话，他眼睛也不会损坏这么厉害。说明呢，他下了班之后呢，还在用电脑。也就是等于一天有12小时以上用电脑的话，你的眼球会疲劳，然后眼底呢就会慢慢松弛，然后呢慢慢的就会越来越眼睛度数越来越高。做一种啊激光的那个眼睛的那个治疗呢是暂时性的，就算他做好了，他再这么看还会不好。其实呢这个问题已经是很说明问题，说明他体质已经不能承受，他的眼睛已经不能承受他体质对他的消耗了，听得懂吗？
哦，听得懂。
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最好有两种方法。一种嘛啊不能换工作的话呢换个工种，如果不能换工种的话呢一定要减少疲劳。就是上班是没办法为了工作赚钱，那么下了班呢在家里呢尽量少用电脑了。啊，这样的话还要定时的做眼保健操。我告诉你，我们小时候做的这个中国的那个眼保健操啊，特别好，师傅到现在还在做。因为你这几按睛明穴，然后几个穴位啊，鼻子两边啊，眼这个两个颧骨这里两个，最后眼睛的按摩大概20次，你会眼睛睁开特别舒服，其实恢复眼睛疲劳的了。再加上呢要不停的点眼药水，很多人呢用眼睛呢不点眼药水非常不好啊，就是这样，一定要恢复疲劳，增加啊眼睛的视网膜的那个收缩，然后呢你才能达到眼睛呢能够恢复自然啊。要看远看近，就是收缩你的眼球，收缩你的视网膜。所以像这些孩子呢都是属于太过盯着电脑不放了，所以这些东西并不是太好的。时间长了他现在500度，很快的就1000度了，你听得懂吗？
是啊是啊，
到时候眼睛都眼睛弄出来多难看呢，你说对不对啊？嗯，
对的对的。
嗯，所以这个事情
是那他平常师傅曾经开示过这个点油灯对眼睛好，他还应该在咱学佛方面注意什么呢？
其实点油灯呢这个好呢并不是说你的视力啊，点油灯的眼睛好呢是说你眼睛啊开始越来越衰退了，越来越不好了啊，你眼底了啊那个白内障了，这种点油灯的菩萨会给你加持。那么像现在有意的人意，这里菩萨给你加持，你这里在损坏自己的眼球，那菩萨救不了你啊，听得懂吗？
是是，
当然点油灯也是好的，对你眼睛呢不会有实质性的破坏，但是对你啊这种虚脱呀 啊眼睛近视啊啊视网膜的这个松弛啊啊这个其他的眼帘呐、啊、这种啊疲劳啊，它都要靠自己好好保养的，眼睛的卫生啊都有讲究的，明白了吗？
哦，明白。那他这个近视眼，我们不是戴眼镜吗？有无框的和有框的眼镜，在玄学上说哪种更好呢？什么颜色的镜框有讲究吗？
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是无框的比较好。嗯，无框的。
无框的好。
因为其实啊，从为现在很多孩子都不懂，其实有框了，你想想看，就是有框了之后，就让你的眼睛啊，必须要造成一种压力和收缩。为什么？你就看这点地方，你眼睛必须看哪里，头要转过去，你再看到，否则这个框就挡住你的眼球了，对不对啊？你看师傅戴的这个眼镜无框的，我就像正常人眼睛可以随便看一样，它有一个框，那然后呢，你就眼帘呢必须要集中。啊，必须要集中在老在这块地方，你的眼睛的收缩力就慢慢减退了。所以我是不主张戴，而且很难看。现在的人的脑子坏掉了，这个都是50年代、60年代流行的东西，现在都拿出来。其实你看看这个无框眼镜，它又轻又方便，多好。 而且看上去呢是一个整体感，
是是是，
除非你这个脸特别难看，那你戴副有框的好像可以遮盖一组，一般的稍微不难看的话，你戴个这个金丝边的只有给你增加光彩，你看看这个金丝边的这种金色的啊，或者这种眼框这种金色的框都是非常好的，为什么去戴个黑框呢？
嗯，
一个黑框，你看这个眼睛远看多难看的，你自己看一看就知道了，像两个蟑螂啊，真的，两个眼睛下来，这个都是从童话动画片里看来的，那些人在偶尔流行，所以现在人实际上很多意识上的思维都在倒退了，并不是在进步了，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家人给亡人在世时许的愿，在亡人过世后要继续完成吗？
如果你许的愿啊，比方说不是太大，比方说给他念多少小房子了怎么样，如果是善的，就是亡人上天了你给他完成，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个好事情，他做的功德啊，后面有人继续做，讲老实话他也有庇应的，那菩萨到人间来弘扬佛法，弘完了他就算菩萨走掉了，那你想想看，大家继续在弘扬佛法，你说这个菩萨有没有功德了？你说佛陀，
有的有的，
哎，佛陀跑到人间来，他把那个佛教带到人间来了，佛法，他现在在天上，他是佛陀，对不对啊？啊，这个，但是我们下面在只要在弘扬佛法，都是感恩我们的佛陀嘛。你说他会没功德呢？听得懂了不啦？
有的，对，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嗯，第三个问题，法会现场和师父握手和梦里和师父握手加持力一样吗？
实际上在法会上呢，主要呢握手呢跟平时握手又有点不一样，法会上的菩萨特别多，尤其师父到哪里菩萨就在师父身上，所以这个加持力特别厉害，所以有的人为什么一握手马上几十年的老病好了，有的人这个刚刚伤风感冒的一握手马上就好，像快的不得了。
嗯，
其实他这个加持力是很大的，因为菩萨多呀，你听得懂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做梦中，那么也是特别加持。如果在梦中握手的话，应该加持力也很大。啊，这是专门等于来为你的，听得懂了吗？啊，是这样。
嗯，听得懂。
啊，
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嗯，
最后一个问题。有些保健品或者是健康产品它的效果也很好，对一些疾病或者症状有很好的治愈或者是缓解的作用，请问除了表面的产品对症之外，是否也与该行业的积德行善有关系呢？
实际上积德行善是有一个概念的，比方说你是善做善事，你如果保健品给别人的话，对不对，让人家病看好了，当然是善事，但是呢你从这个善事当中已经得到回报了嘛，因为你卖给别人你是花得到你自己的应有的一份的一个钱了，实际上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抵消了，所以什么叫纯善，纯善的意思呢就是说我无私的奉献啊，无私的奉献，那比方说你今天做一件好事我不要人家回报，你说人家感恩你呢，还是你今天做一件好事你拿人家钱了人家感恩你呢，这是买卖了变成，所以这变成生意了，所以这个不是纯善，但是呢也算好的，就像医生这个行业，那你说好不好啊，救人当然好了，但是医生拿人家很多钱嘛，对不对啊，也是
这样，是，
所以像这种情况呢，当然它的那个质量和它的本身的这个做善事的那种纯洁度，还有那个做功德的纯洁度都啊完全是下降很多了，啊就是这样。你今天如果家里人生病了，你去给他药，和你今天等在边上我给你药吃，然后你给我多少钱，那完全两个概念。当然也算好事，就是善德比较少。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我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一个经历。我在没有学佛之前，就是脾气特别不好。结婚之后跟老公也经常吵架。然后老公度我学佛之后，刚开始的时候有一段也不是很好，但是师父很慈悲，经常到梦里跟我说一些你要改脾气啊什么之类的话。 从法会回来之后，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改，我再也不对老公发火了。
嗯，
现在我们关系很好。
嗯，
晚上回家上下班回家之后，我们家里都静悄悄的。他在那个渡人，弘扬佛法，然后我就在这儿拼命的念经。现在家庭关系非常好。
现在
感恩师父，感恩菩萨。
所以我告诉你，你改了之后，你自己也得意了呀。你想你多开心
了。是的，是的。
啊，你否则一不开心、
嗯、
吵架，你心里也难过呀，对不对呀？
对对对，
就是、
嗯。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就经常要求他，你做这个，你做那个，然后他就反正是起反作用吧，他也不愿意做，然后我们两个就吵。现在我不跟他吵了，我就默默的做，他现在也是非常积极的做一些事情，都不用我去跟他说了。
多好啊，师父听了你们都开心。嗯，我就是要
就是
我就是要每个家庭都和和睦睦，这样的话国泰民安嘛，就是这个道理呀、啊。国家要好、啊、老百姓要平安呀，对不对呀？
是的、感恩师父、谢谢、我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注意身体、
好，
感恩，
好，再见、再见。喂你好，喂你好，
喂师父、
你好
师父，对不起啊师父，我修得不好
啊，修得不好啊。
我向师父忏悔，向观世音菩萨忏悔。以前不都是做错很多事情。
做错很多事情要赶快改啊，改了晚的话你就没救了，因为这个东西要靠时间的，听得懂吗？要有时间的。
是的师傅，因为那个好久没有跟您打电话了。
嗯，
觉得自己修得不好，真的都没脸跟师傅打电话。
修得不好因为是你是人，修得好你是菩萨，所以呢从人转换到菩萨那是靠一个境界。那么从人，很多人做了一些烂事，那么就变成慢慢就变成畜生道了。所以人要往下走很容易，往上走呢就不容易。现在听得懂了不啦？
是的师父，一定要好好忏悔，向菩萨忏悔，我跟观世音菩萨忏悔，我真的错了，向师父忏悔，我一定好好改。
嗯，学好三年，学坏三天呢。所以一个好孩子要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好孩子，很难的，很难的，明白了吗？嗯，
是的，师父，因为以前没有学佛之前，真的不懂事啊，真的做错那么多的事情，真的，现在真的想想自己，真的是浑身藏着都
来不及啊，没脸见人，没脸见人，
是，
因为过去，现在还有很多女人和男人做了这些很多的烂事。Excuse me， 他还没有觉悟，他还没有认为他是做了烂事，他继续很这个自己觉得很正常的在还在做这些事情，就像我们澳大利亚那个红灯区那些妓女一样，他哪一天他觉得他是羞愧啊？他没那种感觉的，所以这个人就麻木了，就像吸毒的人。他吸到后来他觉得这是应该的，所以你想想看，他不是幡然门醒，他不是觉得自己修了高了之后他才能看得出他这种非常肮脏的那种灵魂和这种行为，听得懂了吗？
对呀、啊，是啊，我觉得师父是我们世界上最亲的人了、父母虽然给了我们身体、但是没有教过我们很多错误的道理。
我告诉你，很多父母你教他教他也不懂啊，他讲不出来呢，所以很多父母亲也不教孩子，就放任自流，然后到了最后呢像还有很多的父母亲把孩子都教坏了，教的要名要利的啊，结个婚我一定要男的多少钱多少钱，弄到后来那个男的就是觉得这种是买卖婚姻一样的，这个把女儿像卖出去一样的，你说是有感情不啦？不可以这样的，很多父母亲这种思维非常的肮脏，所以这个真是造成孩子的痛苦和悲伤了，听得懂吗？
对呀、啊，是啊，师傅，我们有时候现在因为我们是在外面的，我妈妈在老家嘛。然后以前我也是弘法度人啊，网上我发法宝给那个网上的师兄结缘，然后我就梦见师傅，妈妈说师傅给他带点加持。
嗯，所以。
但是呢，还是师傅他佛缘不到呀，就是我自己许愿吃全素的，我妈妈打电话说我初一十五你可以不吃荤，平时叫我还多吃点荤。
你看，这就是每个人的缘分。那我问你，以后大家都要走的，以后走的那一天，那你说你在上面还是你妈妈在上面了？一听不就懂了，听得懂不啦？修的人上去，不修的人们下去呀，没办法的呀。
对呀、啊，我觉得我们都学的，我觉得修的太晚了。有的人听我们说，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就念经了？我觉得我说的真的很惭愧啊，我们真的学的太晚了。如果早点学，我们也不会做出那么多的事情。
这么年轻了，你看看人家四岁的孩子，你看看人家马来西亚那些小孩，
对呀、
啊，你看看人家印尼那个学校里4000个小朋友，全部念大悲咒心经。
对呀、啊，我跟他们讲，我说现在的孩子2-3岁都会念经啊，真的是
啊，
因为他们不知道嘛，
惭愧呀、啊，我们很惭愧呀、啊。你很多人这么晚才念经、啊，没感觉到自己时间不够，还要觉得哎呀这么早，要死的时候才念经啊。现在不是有很多人要死了才来找我啊？
好多人都认为说，哎呦，念经是年纪大人念的，念经是年纪大人的事情，好像觉得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心灵法门有这么好，你就没有门槛啊，这么是3岁到80岁的
都可以，
多好啊！
而且心灵法门你去看好了，80%以上全是年轻人，有学历的啊，都是有文化的人。说明这个佛学，
对对，
佛学跟现在国家提倡的，就是说佛学它是一种教育了，它并不是一种迷信了，所以就是、
对对对对对对，
教育
真的
把人，通过佛学可以把人教育的非常好，对不对啊？
对呀、啊，从小懂信佛，从小知的知因懂果，真的这个人一辈子他就是幸福的，真的都多是多大的福气、啊。
对啦，你讲的对啦。
所以说师父真的我真的很惭愧啊，真的我说闻到心灵法门，我就觉得菩萨妈妈救了我，
救了你啊，你要好好的被人家救啊，菩萨妈妈手伸出来了、你手不伸出来你还是掉在苦海里啊。
是的呀、啊、师父，就是之前我开始念经的时候，刚开始12年冬快过年时候，那时候我开始学了，就连经都念不动啊，觉得自己身体真的很差，就念会歇会的这种，后来就是慢慢的大悲咒念到40-49遍了，虽然说体质比较差，但现在呢，虽然我属于那种比较努力，但是实在是修得不好的师父。
好努力了，我看你能够忏悔就在进步，一个人能忏悔就在进步，明白了吗？
是的，师父，去年10月份发生的事情，我想师父也知道，真的是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把我梦里加持我。然后我们这边的师兄也是全力以赴的帮助我渡过难关。
要如理如法，听得懂吗？要如理如法。
是的，是的。我们相信我们正信正念的啊，我们做的都是好事，我们都叫人家学好行善的，我们又做不对的事情。
对呀、啊，要爱国爱民，要爱自己的祖国，爱人民，要爱家庭，爱社会。要懂得知恩图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啊、学得越来越好，听得懂吗？
好的，师傅。那个师傅，比如说我们经常，比如说师兄们看到几天不见了，看到师兄们说，哎呀，我今天去给师傅发声了，那么或者说我度了多少人呢，或者怎么样发书了，那这种说法的话，就是说跟你是当时说这个话的这个心态是有关系的。如果说分享的话是不会有漏的啊。如果说觉得说功过我慢的话，就是功德有漏啊。
对对，完全正确。 如果你告诉别人只是为了炫耀自己，那一定漏了。你要是告诉别人说，你看我很开心啊，我发书啊，我放生啊，哎呀，我很开心。那这样的话，你就是鼓励人家，那就是法喜啊。
对，那别的师兄觉得说，哎呦，我们这个师兄这么精进，我们真的要他向他学习。
对了，对了，对了。
这个就是鼓励很重要的。
对呀、啊，就是这样。
好的，师傅。
好啦。
我觉得我真的一年多没有跟师傅打电话了。我这师傅，您那个弘法回来身体都好吗？
稍微有点累，稍微有点累，
嗯、
因为有点水土不服。那个、
对对，也倒时差的哦。
然后嘛，时差倒还可以，主要是水土不服，就是有时候喝水啊，那个东西啊，这个当地的水质啊，或者怎么样呢，就是吃的东西啊，有时候还是有点小问题。而且呢，太累，太累之后咽喉老发炎，因为跟老师一样，教师经常喉咙发炎的嘛，没办法。
是的，师傅，您成天为我们苦口婆心的为我们讲了这么多，
哎、
真的是。
我也是可怜，你不要说你们了，就是我们东方台的小孩子，在我身边待了五年了，一点点私人感情问题，说变化就变化了，真的，我有时候心里很难过，我心想教育了这么多年，这为了自己的私欲，马上就可以，这对师傅马上就可以，就是没这种，哎呀。没有悟性啊，因为有时候家里的，
是啊，人的劣根性太重了，
太重了，而且家里的家庭的影响对孩子特别大，因为有的孩子真的是，
对，
爸爸妈妈真的不修的话，讲几句烂话，孩子
对对对对，
其实这种恶缘有时候会害孩子，你知道爸爸妈妈多少孩子做错事情都是爸爸妈妈害的，你们知道吗？
很受污染的思维，
对
呀、啊，
从小污染的、啊，很多爸爸妈妈从小吵架，大起来孩子一结婚就跟老公吵架，很多孩子爸爸妈妈天天滋滋的不得了，就知道赚钱，孩子出来就是跟爸爸妈妈都会算的，报应啊，哎呀。
是的呀，师傅，我跟我儿子说，因为师傅以前说我儿子很有佛缘，我跟我儿子说，我说你现在多有福气啊，是吧？因为你家长你妈妈懂了，就跟你讲这些很多事情你不能做。我们小时候没人跟我们讲呀，如果有人跟我们讲的话，我们怎么会犯那么多的错呢？
对对对、
啊。你这么有福气，你的福气就在你身边，你要珍惜啊！因为师傅以前说他看了不好的东西，
对对，
我之前没在意，后来仔细听节目嘛，他真的他也承认他看了。现在他说他我儿子还是很有活跃，他也听师傅节目的。
对对。
他说。我们山东那位师兄经常打通电话，他说怎么又是这个人，他说怎么又是他，他说
他呢，
他经常听到
他其实蛮好的，他不是为自己问的，他是为众生问的，很多人呢打不进电话呢，就委托他一起问一问，这个
我们真
的
很惭愧了，这位师兄修得这么精进，他根基真的好啊、
他很好的，所以呢你呢刚刚讲了一番话、我看对我们的佛友也是感触很深啊，所以我希望你好好努力，好吗？
好的，师傅，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师傅，因为之前我呢是2011年我的胆拿掉了因为我跟您预约看图腾眼，跟您那个发了那个师傅那个师兄留言了，就是说我有经常做到梦见师傅，但是呢师傅没有跟我说很多话，我就真的惭愧，因为自己真的根基啊，就学佛环境啊，真的自己修的不好。我梦见师傅好像是叫我多吃什么嘞，多吃大白菜好像什么的叫我、因为我胆没有了，师傅，我吃全素一年多，将近两年了快。
你胆没有了，你切记啊，鸡蛋蛋黄不能吃、只能吃蛋白。
吃蛋白，对，我吃煮鸡蛋、蛋黄就吃，要么吃一半一半。
啊，不行不行，蛋黄一半都不要
吃。不能
吃
哦。
不能吃，不能吃。然后呢，就是。可以吃一些皮蛋的蛋黄，可以一点点。
哦，皮蛋的蛋黄。
一点点，不要太多。
因为蛋黄胆固醇高，师傅啊、
对，胆固醇高，而且呢，胆没有的人呢，很容易堵塞你的胆管，因为你分泌呀、你胆汁分泌没有了，你就是靠、直接靠肠胃进入的胆管，那么胆管帮助消化的速度特别慢、所以吃得饱的人呢会有恶心的情况，因为他胆汁没有分泌嘛，所以他很难马上就消化， 所以希望你呢吃东西尽量要稀一点，也是要继续要少食多餐，听得懂吗？嗯，
少食多餐。是不是以前我就是胆囊掉以后胃很不舒服，一直胃都不是太舒服，我就一直坚持念经。我觉得现在许愿吃素以后，我的体重还比以前重一点，以前人很瘦的。
稍微吃了多一点之后啊，马上要吃一点多酶片呐、或者吃一点那种帮助消化的。
帮助消化的。
一定要吃的。而且呢，就算胆拿掉了，你还要吃那种消炎利胆丸。因为虽然胆没有了，但是胆管还是靠炎，发炎的话还是靠消炎利胆丸，明白了吗？
好的，
你听师傅的话不会错的，你放心好了。
消炎利胆丸啊，
对对对，
利胆片好像有那个利胆片的。
对，就是利胆片。好吧。
那您师傅，您不好意思，师傅，您说我这个胃需要做胃镜吗？或者吃其他不要紧吧？这个胃就是老毛病了，就是
胆拿掉了。
没关系，
不要吃的太饱，经常吃消炎利胆丸，经常吃一些香砂养胃丸，包你没事。好吧。
好的，师傅。
好了。
好的，师傅。那我不问了，师傅。今天我真的没想到打通了，真的没想到，因为今天休息嘛。
好的，
师傅，您保重身体啊！我一定会好好修，会好好坚持修下去。
再见。
好的，师傅，您保重身体啊！感恩师傅。
喂，你好。
师傅好。
啊。
刚刚是一次感恩师傅。请教师傅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如果孕妇要生孩子，在生产的那天能不能给她烧那种大悲咒，那个大房子一千多遍那个？
可以的呀，这可以的。
可以的。好，谢谢师傅。还有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就是有一天我在观音堂拜他菩萨，让我帮这个小孩呢，帮我稀客的做什么小孩，我就念那个心经。我想如果念心经，如果这个孩子是菩萨给的，就会可以让我看到菩萨的那个彩色的香，因为都看菩萨出来那个法身是没颜色的。我想能看到彩色就好了。结果那天出来的念心经的时候，全部是那个南京菩萨出来，出来了很多南京菩萨。是不是说明这孩子是不是跟南京菩萨有缘？
应该是的。
那如果这孩子女孩子有没有可能有缘呢？
一样，男女只不过是一种表象。那观世音菩萨以女生出现，实际上就是为了得到啊，让众生感受到这个菩萨的慈悲呀、就是这样。
女孩子也一样哈、
哦。一样，女人更容易让人家感受到慈悲。
一般孩子的性格几个月以后就定下来，就不会变了。
应该不会的。就是从小一看到老一半，几个月倒是不讲了，就几年吧，我看三岁五岁之前都还会变。
如果在妈妈的肚子里面
要几个月，那没关系，会变的。
定下来几个月就几个月，就不会变成男孩子啦。
变男孩子啊？那不会、
啊、
那不会的。
是男女就定下来就没办法变了哈。
没办法变，除非你有过去有的变的嘛，就是靠菩萨，就是拼命的求，然后呢，
那么拼命的求，
拼命求要有功德的呀，没功德求不了的呀，转换不了的。如果求出来的话也不好呀，因为这个男人弄得像女人一样的。
还是随缘哈。
随缘吧，女孩子男孩子一样。女孩子男孩子。
希望
女孩子们吃多点苦，爸爸妈妈多辛苦一点。女孩子嘛，生出来爸爸妈妈要多要操心，因为女人呢脑子魂魄出来都不大起的，要慢慢修了才会早起。所以你去看好了，从小的女孩子都傻傻的，男孩子从小就很精的，听得懂了吗？
是想如果男孩子可以帮助师父弘法
一样。男女都可以帮助弘法。好吗？
好，谢谢师傅。最后一个问题，请师傅帮我解一个梦。就是前几天师傅去印尼开法会，就是在那个巴淡岛那法会的第二天早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呢，师傅跟我说对着前面一个女的，那个中年女人，她梳了一个，她侧面对着我梳了一个那柜子在后面， 穿了一身好像是乳白色的裙衫，很庄严的样子。师傅跟我说，你要向他学唱歌。我觉得很奇怪，干嘛叫我向他学唱歌？这女的歌唱得很好吗？那我说，我心里想，不管怎么样，师傅叫我向他学唱歌，我就一定要向他学。然后呢，然后过一会儿，就一个意念告诉我，这个女的是佛陀释迦牟尼佛的母亲。那师傅，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为什么叫我向他学唱歌？
这很简单啊，学唱歌不叫学唱歌，是学念经。
向佛陀母亲学念经。
啊，念经啊，念经就是唱歌呀，唱歌不跟念经一样？还不懂啊？
哦、
大悲咒心经不是都有唱歌版的吗？就像唱歌一样。
我在想，我是不是认识他？你不认识他？
这个反正总归是有点缘分吧，好吧，嗯，啊。
师傅，我听得不太清楚。
我说总是有点缘分的，明白吗？
哦。
好了。
因为那时候做个梦，师傅说那是皇宫，我梦到师傅在一边，
嗯，
佛陀在一边，
嗯，
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哈。
不知道，反正师父的缘分是特别深，就是当年反正就是这样了、
嗯
嗯、好吗、嗯、
好，谢谢师父，谢谢师父，
好，嗯，
好，多保重，师父保重、哦、
好，再见，
好，谢谢谢谢，再见、
嗯、喂你好、
嗯、
喂
，Hello，
你讲啊，
听到吗？
听到，你讲吧。
哦，你好，舞台长，你好。
嗯。
还有时间吗？
讲吧。
讲吧。哎，好，是这样的，我今天是第一次打通，是这样，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不是一直为台长那个放生，还有助念大悲咒嘛，对吧？
哎。
这样的话，一方面是。因为台长之前也说过，可能是我们助念以后可能会得到反加持。那我们为了就是说，最近要保那个鲁台长的身体嘛，那是不是我们助念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那个说和观世音菩萨说一声说，我们只是助念，但不要求那个得到那个台长的反加持，这样的话是不是可以保证台长的身体安康之类的？
实际上这个话呢、用不着讲的，为什么呢？你只要助念，一定有反加持的。举个简单例子，你说，哎呀，你说你好啊，你好，对人家很热情，你说人家会对你不热情不啦？这很正常的。你说，哎呀，你好，你好，你对人家很热情，人家跟人家说，你不要对我很热情啊。
好，就是可能是避免不了，对吧？
避免不了，但是只要你做好事，你一定会有好报，就是这个天理呀、啊。嗯。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想那个保佑鲁俊和台长那个身体要安康嘛，说不太，
实际上是一种，实际上只要有心、
嗯、
有心就可以了，
嗯，
好吗？嗯，
哎，好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个共修组的问题吧，就是平时共修组自己共修的时候，也有看，大家平时就是小房子嘛。归到一个人的手上，就是集合起来用于平时救急使用。这样的话，现在目前情况下，这样的操作方式还是合理合法吗？如理如法吗？
什么方式啊？
说平时我们在公休的时候，就是平时比如说一个礼拜，每个人提送一张，比如说四层的小房子，四层小房子，比如说给公休组某一个人集合起来收集起来，用于平时。因为平时共修组里面就说要投几十吧，
对，
就是，
对，
这个
可以，可以啊，这
还是可以的，对不对？
这个完全可以，就是说大家一个星期啊，或者贡献一张啦，或者积少成多啦，都可以。然后呢，要有专门有两个人保管啊，一个人收，一个人保管。那这样的话呢，就积存在多少，做个记录。那么等到共修会里面有谁突然之间有急事了，先给他用。然后呢，慢慢的，下次再给谁用，就像有点像，就像合作社一样的，互助社一样的，啊、
好的，那因为这样是不是也可能，有点类似于什么敛财这种 这个应该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因为这个不敛财嘛。
对，
因为你们没有价钱关系嘛，没有买卖关系的嘛，只是说小房子，小房子嘛，就是小房子啊。比方说，观音堂觉得气场不好了，为观音堂造气章，就是可以从里边拿嘛，啊，对不对啊？
哦，好的，好的，谢谢感恩。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共修组里面共修时候，就是说共修人员为了鼓励大家修行修行的话，就是可能让每个人把家中的佛台这个照片拍出来，放到我们共修就是群里面去，就是让大家看一看，这个也是如理如法这样的话。
我觉得没必要的，这个没必要。
没必要
啊，没必要。因为每个人家里，每个人家里有自己的白法，这个最好不要公开。啊，这个东西像人家家里我爱怎么拜就怎么拜，你这放到公修会干嘛呢？对不对？你又不是说给台长看，台长看了嘛，还看出你这个佛台上有没有好，有没有不好，对不对啊？
对对对，啊，就如果放的话，是不是影响到就是我把自己佛台的照片放出来出去以后，会不会影响到我自己就是气场会被放出去这样的？
啊，会一点点的，如果被人家骂了嘛就不行了。比方说你放出去之后有好人当然是赞叹了，如果有坏人的话呢，他一看佛台有什么样子，还有这种人呢还拜佛呢，还有这种人家里又怎么供的，好了，那你的家里气场就不好了呀。
啊，只要看的人只要有某些人有些起心动念的话，就可能会想到我。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就是气场呀，老被人家骂的人们肯定容易倒霉的呀。
啊，好的好的，感恩台长。还有我问一下自己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梦吧，是一个梦，我的父亲过世了，在去年，之后我梦中梦到我妈妈在梦中跟我说，我的父亲在那个被很多鸟围成像一坨云一样在往上拖，这个梦就是说是请台长开示一下，是真的吗？就是可信度是有吗？对啊，
就是说过世的亡人是吧？
对对，过世的亡人在梦中，我的妈妈跟我说，我这个过世的亡人在被一群鸟，就是这群鸟往上，
那有这种可能性的，就有两种，一种嘛就是他曾经救过很多鸟，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猎人来打鸟了，对不对啊？
对。
他只要通知当时的意念，我想不想让这些鸟被打死，对不对啊？他只要摇晃下树或者他讲话吹个口哨，可能这群鸟就飞掉了，他就是救了这群鸟了，就这样。
啊，
还有嘛就是放生鸟也有。
啊，这第二种情况是不是可能就是在他过世，可能我家中为他放生，还有就助念
啊？对，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有可能对吧？
完全有可能，
也是可能就是给他画小房子就起到了作用。
对对对对对。
哎，好的好的好的，感恩团长。今天很激动，因为第一次打通嘛。
好的，
感恩台长。
好，
但是浪费其他时间了。也感恩台长，也在次数之前那个印尼法会圆满成功。
好，
还有现在预祝三月份的那个应该。基本的打不打也圆满成功吧。
好，
谢谢感恩台、
啊、
那个关系不错。今天所问的问题由我自己问的所承担，好吧？
好，
有不读法的地方也有我承担自己的业绩杯。好，感恩感恩，不耽误时间了，好吧？谢谢，感恩，拜拜。
喂，你好。
好。
喂，你好，师傅。
啊，你讲吧。
喂，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谢谢。
哎，师傅现在。师傅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您开示一下。师傅，弟子的妹妹之前是叛逆期出家的。今天弟子想分享一下之前妹妹叛逆期她想出家离家出走。当时妹妹借周末出去补课的时间和补课的费用，就买了行李箱还有去北京的车票。因为她没回来，所以爸爸妈妈找不到她，非常着急。各个商场什么地方都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就打电话给我问该怎么办。 嗯，当时我就立刻在佛台前许愿放生200条鱼和49张小房子，然后就马上开始念心经给妹妹，念完一波108遍，然后妈妈打电话说，就是从妹妹同学那里就得知她最近想要出门，但是没有说去哪里，我就说先别着急，会找到的。然后我接着念第二波108遍心经，当念到80多遍的时候，妈妈就打电话说在火车站找到妹妹了，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许愿念经放生，让家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了离家出走的妹妹。因为妹妹出走说是面试一份工作，是导演助理，她想做演员，就感觉非常不靠谱，如果她真的一个人坐车去了北京，能发生什么事情真的难以想象。所以真的很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所以要懂得这些道理，因为有时候孩子这个叛逆期啊，他想做什么父母亲不了解，所以父母亲并不是一个最好的老师，所以师父跟你们讲了，一定要懂得指导自己的前途，要有一个啊师父要帮助的。像你妹妹这些情况，实际上我觉得应该以后引以为戒，爸爸妈妈对她要更多的念经啊，要帮助啊。另外呢，如果不是念经的话啊，现在要告诉孩子们，因为到庙里不是说你想出家他就给你出家的，现在他也有规矩的，要在庙里待多少时间啊，然后呢啊，要根据你的情况他们才定的，并不是说你今天出家了都跑掉了。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很多人就算出了家了很快又还俗了，大家听得懂吧？
听得懂。感恩师父。师父就是后来我妹妹她连续几天，就是连续几天晚上都睡不好，整个人就一直吵闹，她身上的灵性就和我妈妈直接讲，就说、
哎、
你前世是怎么收拾我的，我要让你们三个人死，就是三个人，就是我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
哎呦，
当时我妈妈也很害怕，就开始的时候许愿了500张小房子，但因为后来没有继续修下去，就把妹妹送到寺院里了。但因为可能是就是和我妹妹和寺院的师父也有一些缘分吧，所以她很快就剃度了，就这件事情也是一直没有，就是没有，就家里我妈妈他们没有想通嘛。
哎呦，
我应该怎么帮他们呢？
现在这样，如果妹妹不出来就让她好好修吧。没办法了。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不是说啊，这个在俗家弟子不好，出家人啊也好啊，只要他能够发愿好好修心，你就让他好好修。最重要的问题呢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爸爸妈妈以后要懂得，不要随随便便的啊。像这种灵性在身上，你已经许了500张了，你只要500张还不完的话，他一定会让你家里再找麻烦的，听得懂吗？
听得懂。那500张要念完是吧，师傅？
对呀、500张念完的话，至少他身上那个灵性，哪怕你妹妹在寺院里那个灵性不在的话，你妹妹也会好好修啊。否则就是在寺院里的话，妹妹身上都是灵性的话，那整天搞他、打他、弄他，他也难受啊，一样啊。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还有个问题是，如果是本命年和关节，家里的房子装修或者买和卖有什么讲究吗？
本命年嘛，就是要第一要拜太岁呀、第二嘛就是搬家嘛要烧小房子，就是求平安，求平安的当中呢可以求求观世音菩萨，还有呢求太岁菩萨。跟土地菩萨讲一讲，我们今天要搬到某某地方来了，请保佑我们住在这里平安就可以了吗？
烧小房子吗，师傅？
啊？
多少张？要烧多少张小房子？
要小房子一般的烧，有的小少的最少7张吧，多的嘛21张。
好，感恩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同修之前认识通灵人的时候，在他那里帮忙收钱，但是自己没有拿一分钱，这样算不算敛财？
帮人敛财算不算敛财啊？
哦，
没拿一分钱，你相信他讲的？哎，这个真的是不好。
师傅，那如何化解呢？
我举个简单例子，一个强盗去偷东西，说我只帮强盗开了门，我又没拿银行的钱了，我只是帮银行把门打开了。
哦，那师傅礼佛要几遍呢？
礼佛啊，礼佛像这种至少108遍。
嗯，好，感恩师傅。师傅，同修2011年开始修心灵法门，就是还是刚刚这位同修，刚开始的时候同修念经蛮顺利的，现在就是咽喉老是卡住的感觉，舌头也不太灵活，念经很困难，读白话佛法也发不出声音，身上还有很多病，吃了很多药都没有效果，医生说是更年期，前几天开始口水感觉是咸的，过了几天变成甜的，现在又感觉像是吃话梅的味道，脚冷的，脚趾头有点痛，之前同学有带佛友去接触过通灵人，后来同修不去了，佛友也不去了，就和他一起修心灵法门。现在想是不是被通灵人下杠头，才导致现在这个状态的？
很多呢，很多情况呢都是这样，因为通灵人呢，他是一看你如果有钱啊，他就拉住你，你不去了，他很生气，他只要意念一动，他就是跟鬼讲话嘛。他就可以让鬼找你麻烦，那么这个俗称呢就是下杠头。像这种呢，你只要坚持，像下杠头不会时间很长的，你坚持念心灵法门，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很快就没有了这个事情。
哦，好的，感恩师傅。师傅，那就是这位同修的孩子认这个通灵人做了干妈，过年的时候会给他家送点礼和钱，通灵人也会给同修的女儿一点压岁钱，这个是不是敛财呢？
这个不是敛财，这个你不要跟他再去联系的呀。通灵人很麻烦的，他就是表面上跟你很好，对不对啊？他背后可以搞你的，像这种属于阴人，阴的阴阳的阴啊，这种人很麻烦的，这种人你跟他接触了，你都不知道他搞你不搞你的，听不懂啊？
师傅，一般下杠头要多久啊？
下杠头快的一个礼拜就结束了，多的嘛一个月，最厉害嘛也就是3个月，不会很长的，倒没倒3个月。就是最多了。
好的，感恩师傅。师傅就是还是这个同学，他和他女儿的皈依证还在通灵人那里，那对他们是否会产生影响呢？
没什么，就跟观世音菩萨说，我现在学心灵法门了，我皈依心灵法门，皈依佛法僧啊，我现在跟着心灵法门学，皈依佛法僧，观世音菩萨慈悲，可以了，你只要一皈依新的，过去那个就没用了。
对，感恩师傅。师傅，下一个问题是，一位同修这次参加澳门法会，带了观世音菩萨挂坠去开光，师傅说这次有琉璃金进入宝相，后来澳门法会参加完准备出酒店，师兄带着这次开光的就很漂亮的挂坠，因为链子的原因不是人为的，就掉到了地上，同修比较难过，想问一下师傅，这个挂坠没关系吧？还能继续戴吗？因为有琉璃金。
最好再重新接一下，可以戴的，没关系的。其实有好的正能量加入，负能量会产生一些不好的磁场，让他感受他承受不住。那么可能呢，过去他戴的这个宝相呢，这个挂件呢，不一定是真的菩萨的能量。所以他这次开过光之后呢，应该有正能量进去了，所以他就会掉下来，听不懂啊？
那就再继续戴就可以了是吧，师傅？
没问题的，没问题的。
好，感恩师傅。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护身符可放在钱包里，打开钱包那面就是大悲咒，记住不能是打开钱包看到菩萨像，请问师傅开示是这样的吗？
是啊，尽量看见大悲咒，不要去看见菩萨，因为你的钱包里边啊，这些都是阴的东西，而且呢你平时又不是正规在念经，只是到了有问题的时候菩萨会给你加持，通过这个护身符会给你直接到你身上加持你的，所以这个护身符最好平时不要老看见观世音菩萨，因为你不尊敬的情况下看见菩萨反而对菩萨不尊敬，听得懂了吧？
嗯，听得懂，感恩师父。
你在掏钱的时候看见观世音菩萨，你说说尊敬不尊敬啦？
不尊敬的。
嗯，好了。
嗯，好，感恩师父。
嗯，
师父，下一个问题是，有些师兄在参加法会期间腿经常浮肿，法会结束回到家就消肿了，有什么说法吗？
很简单，腿浮肿，第一个站的时间太长，听得懂吗？啊，水浮肿教他很简单，教他在宿舍里的时候念经的时候把脚翘起来。
哦。
没什么大问题的。
嗯，好。
像这种浮肿，可能太兴奋了，晚上睡觉睡得少了，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明白吗？
哦。
嗯，这个
明白，
这个不应该是成为一个问题的，嗯嗯。
哦。那师傅，还有的师兄他法会结束回到家腿开始浮肿。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有问题了，嘿嘿，这个就是说他有业障了，嗯。
哦。
他在法会当中没有浮肿，那就说明菩萨加持，回到家里，那说明赶快要消业障。
哦，好的，感恩师父。师父，有的同修在法会期间突然脚抽筋，是护法神惩罚吗？
两种情况，一个嘛缺钙。还有一种嘛，就是护法神惩罚，动了不好的脑筋。啊，有的孩子呢，看到异性啦，动一个脑筋，你穿着红衣服，如果看见异性动了这种脑筋嘛，肯定不好的呀。
嗯。哦，是的，感恩师父。嗯，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嗯，同修的妈妈往生了，上次师父看了图腾。说已经在无色界天了。
嗯。
同修最近最后一次，最后一波108张小房子烧送完后，梦见在医院里，同修的妈妈躺在病床上，同修感觉不出他妈妈的痛苦，但同修自己却非常的伤心，狂哭狂喊的对着忙碌的医生说：“快来救救我的妈妈！我愿意献血给我妈妈。”最近也是同修妈妈往生的日期，同修的妈妈还在无色界天吗？
掉下来，100%掉下来了。
好。
掉到哪里呢？像这种情况掉到阿修罗道了。
阿修罗。师傅，那还需要怎么念经？
继续念。
礼佛可以念吗？
有两种可能。一个他同学给他妈妈又念了这么多，里边有没有念错的，或者有没有小房子不对，所以要所以有时候要冒一定的风险的，小丫头你听得懂吗？就是烧到天上的小房子必须自己念，不要去结缘，因为结缘来的小房子烧上去质量不好，从天上就掉下来，因为天上绝对不作假，小丫头听得懂吗？
听得懂。好的，
好，
那祈求他在天上好好修，怎么做才能更好的帮助到过世的妈妈呢？
很难的，已经到了天上，一般的要帮助他也很少，不要太多的去关心那个去关系到天上的事情，因为人间有人间的管理，天上有天上的管理，就是这样。
哦。好的，感恩师傅。不好意思，师傅还有几个问题。请问师傅，现在大家每天都要工作、念经、度人，时间不够用，减少睡眠又会一天没有精神。怎样能让自己想像师傅一样，每天只睡4-5个小时，又精力充沛呢？感恩师傅。
很多人在讲师傅，说师傅睡得太少，你还在表扬师傅，我很感谢你，总算碰到一个知音了。师傅三点钟睡觉，人家已经，我们这么多同学都在对师傅提抗议了，说师傅不能这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的，所以师傅正想改进的，被你一讲我又不想改进了。
不好意思师傅、师傅我们只有一个师傅，您还是要注意身体。
哦，你终于想通了。所以从师傅这个事情上你也看到你自己啊，对不对啊，要保护好身体最重要、没有身体你怎么在许愿放生度人啊，对不对啊，就是说把一些没有必要的、应酬啊，出去啊玩啊看电视啊全部都要消掉，就是这样。师傅现在几乎是不看电视的，没有电视好看的、从来不开的，就是说除了弘法除了度人要么就休息，就是这样，抓紧一切时间调节好自己的心态啊，开开心心时间后会过得非常的愉快，会度人啊度的各方面好，因为有时候心情不好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时间有点浪费，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
好了。
请问师父，还有一个问题，请问师父，有的同修工作很忙，就是到了晚上念经已经很困了，硬撑着要完成今天的功课，念经的时候感觉自己眼睛也睁不开，半梦半醒的状态，经文好像不经过大脑自己从嘴里滚出来的，这样念出来的经文有效果吗？
当然更好啊，从内心念出来的经文能够滚出来最好了，你多滚滚看了，滚不出来的，滚一边最多了。听得懂了吗？
那师父是还是应该和菩萨说等明天精神好了再补念今天的功课吗？
对啊，菩萨都知道你睡着了就睡着了，对不对啊，师父有时候念、念念也会睡着的，睡着了嘛醒过来再念，没办法的。
感恩师父。师父最后一个问题了。
你已经三个最后
梦
见。你已经三个最后一个问题了。讲吧。
不好意思师父。梦见梦里有人跟同修说让他给他公公婆婆上香，公公婆婆都还活着。
给他上香了就是叫他念经啊。叫他们两个公公婆婆念经还不懂啊，叫他们供菩萨。
好的。
明白了吗？
好的。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傅。
好了。
没有问题了。师傅注意休息。
乖一点啊。
好，感恩师傅。
再见。
师傅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